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5月7号22点，巴黎时间5月8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习近平抵达莫斯科，乌克兰无人机持续袭击俄首都，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鲍威尔称不确定性非常之高，印巴冲突导致43人死亡，特朗普敦促立即停火，贝森特称将与中方启动贸易谈判，纳瓦罗不参与，梵蒂冈黑烟升起，首日选举没有选出新教皇，马克龙敦促叙利亚总统沙拉保护所有叙利亚人，破肚宣誓就任美国驻华大使，拜登批评特朗普对俄罗斯绥靖政策愚蠢。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乌克兰无人机连续3天袭击莫斯科，并且在习近平抵达前数小时再次发动攻击之际，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周三5月7号抵达莫斯科，展开备受关注的国事访问。法新社称，这次访问再次彰显中俄在面对西方压力时候的战略协作关系。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习近平的专机是在周三傍晚抵达莫斯科弗努科沃机场的时候，俄方刚宣布拦截了一架接近首都的乌克兰无人机，这是乌克兰连续第3天对莫斯科发动无人机的攻击。据报道，在习近平抵达不到3小时之前，莫斯科主要机场之一一度暂停营运以应对威胁。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当局在周三表示，已经成功拦截多架试图飞向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此前，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西总统卢拉在内的多国领导人陆续抵达莫斯科，准备出席即将举行的二战胜利纪念活动。在过去2天，乌克兰频繁发动无人机袭击，干扰莫斯科以及俄罗斯西部多个城市机场的正常运作，引发外界对纪念活动能否顺利进行的担忧。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周三傍晚表示，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当天在莫斯科近郊拦截并且摧毁了9架无人机。在被问及俄乌双方彼此对首都发动空袭的时候，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没有就习近平此行置评，仅是表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避免局势的升级。克里姆林宫方面称，乌克兰方面试图袭击莫斯科表明基辅有恐怖行为的倾向，并且强调俄罗斯情报和军事部门正在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即将举行的二战胜利纪念活动安全顺利的进行。路透社称，习近平被视为是出席周五红场阅兵式最具影响力的外国领导人之一，届时将纪念苏联及其盟军战胜纳粹德国80周年。这次访问被普京视为是一项重要的外交成果，显示俄罗斯并没有在国际舞台上被孤立。克里姆林宫方面强调，包括习近平在内的29国领导人出席阅兵，象征俄罗斯全球影响力的增强。但是乌克兰外交部发出呼吁，敦促各国避免派遣军队参加5月9号的阅兵仪式，称这将违背部分国家在乌克兰战争当中所宣示的中立的立场。该声明显然是针对计划参与红场阅兵的中国军队。美联储在周三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存在着极高的不确定性，使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难以做出前瞻性的判断。他强调，直觉告诉我，目前的不确定性非常之高。路透社报道，美联储在周三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4.25% 到 4.50% 之间，符合市场的预期。这是今年1月以来，美联储连续第3次维持利率不变。鲍威尔在政策会议以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并不适合提前预测，因为在看到更多数据之前，我们实在无法判断哪种政策反应才是最适当的。他强调，直觉告诉我不确定性极高。尽管承认这种不确定性正在影响着经济决策，鲍威尔仍然重申，美国的经济整体表现依然稳健。他称，经济仍然保持着健康的态势，尽管消费者和企业普遍存在较为悲观的情绪。鲍威尔称，未来的政策路径可能包括降息，也可能是维持当前的利率水平，将取决于经济的走势。 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周三表示，将在本周六在瑞士与中国的官员展开一轮贸易谈判。他并且确认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将不会参加这次会谈，届时贝森特将与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一同出席。路透社报道，贝森特周三在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被问及与中国磋商是否已经属于深入阶段，他回应说，我说的是，我们将在星期六开始讨论，我认为这与深入正好相反。美国的财政部在周三表示，贝森特访问瑞士期间，将与中国主管经济事务的首席代表会面。谈判代表署也表示，格里尔在瑞士期间将与他的中国对口官员会见，讨论贸易的问题。另据中国的外交部宣布说，中国的副总理何立峰将在9号到12号访问瑞士。访问期间，何立峰将作为中美经贸中方的牵头人，将与美方牵头人贝森特举行会谈。这次美中会谈被外界广泛的关注，在中美贸易战紧张之际，这次会谈被视为是可能为持续紧张的双边经贸关系带来新的动向。贝森特将这次会面明确称为是谈判，显示双方正寻求更正式的一个对话机制。梵蒂冈西斯廷教廷屋顶上设置的烟囱周三晚间冒出了黑烟，标志着由133位枢机主教组成的秘密会议正式开始，但是首日没有能够选出教皇来接替方济各。负责选出新教皇的秘密会议是在周三下午正式开始，在经过庄严弥撒和宣誓之后，参加秘密会议的所有红衣主教均已进入西斯廷举行闭门会议，直到白烟升起，新教皇诞生。详细的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与2025年梵蒂冈秘密会议相关的几个关键数字。133，这是参加选举的红衣大主教的总人数，这一数字打破历次秘密会议最高纪录。按照规定，全球年龄在80岁以下的红衣主教参加选举，目前全球共有252名红衣主教，但年龄在80岁以下的选举人133位，而2013年和2005年两次选举教皇的红衣主教人数均为115位。在133位红衣主教中，欧洲占多数，52位代表欧洲，23位代表亚洲，17位代表南美和中美洲，17位代表非洲，20位代表北美洲，4人代表大洋洲。红衣主教由教皇任命，这是在天主教会各级神职人员中仅次于教皇的职位。他们的确切头衔是神圣罗马教会红衣主教，组成了天主教会的最高机构。69，这是红衣主教所代表的国家的数量，这也打破了记录，另外还要加上耶路撒冷。70岁零三个月，这是选举人的平均年龄，最年轻的是乌克兰红衣主教墨尔本大主教比乔克，最年长的是西野拉79岁。 81.2%，已故教皇方济各任命的红衣主教将首次参加新教皇选举，他们共有108位，比率高达 81.2%。 另外20位由本笃16世任命，5位由约翰保罗二世任命。17，这是代表意大利的红衣主教的人数。以单一国家而言，意大利红衣主教人数最多，但现已明显减少。2013年代表意大利的红衣主教曾有28位。15，这是首次由红衣主教代表参加会议的国家，包括海地、佛得角、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南苏丹。4，秘密会议每日投票总共4次，上午2次，下午2次，一直到新教皇选出。89，这是新教皇当选获得的票数即2/3多数。2，这是焚烧选票的炉子的数量，一个与选票相对应，另一个用于添加化学品，将冒出的烟染成白色或黑色，与小教堂屋顶上的同一个烟囱相连接。3，在西斯廷小教堂旁边的内室中准备好的三种不同尺寸的白色袍子的数量，当选教皇将在这里着装。2，最后两次秘密会议持续的天数，2005年选举本笃16世及2013年选举方济各均持续了2天。
拜登批评特朗普对俄罗斯的绥靖政策愚蠢，详细的情况请听美国特约记者陈明亚报道。
美国前总统拜登对英国媒体 BBC 表示，现任总统特朗普对于俄罗斯的政策，特别是对乌克兰领土的让步要求，堪称现代的绥靖主义。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乌克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任何认为通过让步部分领土就能够达成和平协议的人都是愚蠢的。 特朗普曾公开说，认为俄罗斯应当保留2014年并吞的克里米亚，并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阻碍了和平谈判。副总统万斯也曾提出，美国应该促成俄罗斯与乌克兰在现有的领土线附近达成停火协议，这意味着乌克兰可能需要让出一部分的领土来换取和平。拜登对此说，这是现代的绥靖主义。拜登谈到了特朗普政府一系列的外交政策，对于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拜登认为这种孤立主义态度不仅无法维持国际秩序，还可能导致美国失去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地位。他说，美国是唯一有能力将各国联合起来并引领世界的国家，如果做不到，中国和俄罗斯将会接替这个角色。这番言论恰逢纪念欧洲胜利日80周年。拜登说，他对美国与欧洲关系的破裂表示担忧，他认为特朗普政府这种处理外交关系的方式将让欧洲国家对美国失去信心，并可能使民主国家的影响力和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倒退。特朗普上任之后传出终止联合国与北约的资金支持，拜登说，强大的联盟才是美国能够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的关键，并强调北约的集体防御机制是阻止普京进一步扩张的重要保障。如果没有美国的领导和对北约的支持，欧洲将面临严重的安全威胁。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卢拉出访俄罗斯和中国会晤普京与习近平，请听黎兰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周五卢拉将出席莫斯科在红场举行的盛大阅兵式，纪念二战结束及战胜纳粹德国80周年。预计将会有包括习近平、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等约28位国家元首出席。巴西海军政治战略研究中心专家桑托罗向法新社说，卢拉是为数不多的受邀出席的民主国家领导人。普京宣布在纪念活动期间对乌克兰实行三天停火，自5月8日至5月10日。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是普京试图操纵舆论。而目前，美国主导下的乌克兰战争和谈停滞不前，基辅正受到华盛顿方面的施压，促其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巴西外交部负责亚洲事务的秘书埃德华多·萨博亚表示，卢拉与普京的此次双边会谈将会是讨论乌俄冲突的时机。此前巴西曾与中国一起尝试调节冲突，但未获成功。萨博亚说，巴西一贯主张和平，愿意就多方面议题与俄罗斯对话。他也强调说，巴西同时也与基辅保持沟通，并坚定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卢拉随后将于5月11日至13日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并将与习近平会面。这是自去年11月二十国集团里约热内卢峰会之后，中巴两国元首六个月之内的再次会晤。作为金砖国家的主要成员，中国和巴西均强烈批评特朗普近期大幅提高关税的举措。该措施主要针对中国产品。中国目前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国。2023年，两国双边贸易超过1600亿美元。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三呼吁印度和巴基斯坦立即停止敌对的行动。印度和巴基斯坦周三爆发激烈的交火，至少造成了43人死亡，其中巴方是31人，印方12人。这是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南亚国家自20年来最严重的军事的对峙。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周三在白宫接受媒体关于印巴冲突问题的提问的时候表示，我非常了解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我希望他们能够和解，希望他们停止冲突。特朗普还说，如果他们已经相互还击了，所以我希望现在可以结束。如果我能提供任何帮助，我愿意随时出面。印巴两军周三在克什米尔争议的边界一带相互展开了炮击。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在周晚表示，死亡人数上升是因为印度在实际控制线无端炮击和违反停火协议所致。美国的前参议员珀杜宣誓就任美国驻华大使。特朗普在白宫参加了有关的仪式，他赞扬珀杜是一个杰出人物，现在将美国复杂和重要的外交关系托付给他，相信珀杜会做得非常好。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莫斯科纪念二战胜利80周年大阅兵，应该说风险很高。鉴于俄罗斯自己发动了亲乌战争，不断对乌克兰城市和人民发动攻击，基辅当局之前已明确表示，莫斯科大阅兵之日来访外宾的安全是莫斯科自己的问题，与乌克兰无关。此话可有两解：莫斯科若有能力保护其领空，何须紧张？第二，莫斯科不断的轰炸乌克兰，岂能要求乌克兰为莫斯科大阅兵开安全绿灯？在这种气氛下，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找到了不来出席大阅兵的理由，而曾与俄罗斯一道反击纳粹德国的西方国家领袖也已绝无可能参加莫斯科大阅兵，因为俄罗斯成为新的侵略者，侵略一个曾与自己一道并肩作战、属于前苏联的兄弟国家，而且还在威胁着欧洲。在这个时刻，参加俄罗斯大阅兵不是在纪念二战胜利，而是形同支持侵略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调前往莫斯科参加典礼，确实有一点不畏风险的勇气。有分析认为，更重要的可能是习近平要为他一再宣称的老朋友普京撑腰，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要显出一点老朋友的义气。习近平的举动把中国一边倒的亲俄立场暴露无遗，遑论在乌克兰问题上持中立立场，也让欧盟对习近平的最后的指望变得支离破碎。其实，在美国对中国断链式加税的大背景下，中国何尝不希望在欧洲找到一线突破？习近平近日还在祝贺中国与欧盟建交50周年的信上称，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再次来到关键十字路口，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欧关系不仅成就彼此，而且照亮世界。希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总结中欧关系发展经验，深化战略沟通，增进理解互信，巩固伙伴定位，扩大相互开放，脱出摩擦分歧，开辟中欧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但是习近平的行动和几年前俄罗斯发动亲乌战争前20天他与普京签署的北京宣言是一致的，中俄友谊无上限。习近平抵达莫斯科前夕，在《真理报》发表文章称，一边不点名抨击美国单边主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一边称历史告诉我们，光明必将驱散黑暗，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把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的正义性质、历史价值、时代意义不可撼动。但是中国领导人想过没有，国际刑事法庭已经颁布了针对普京的逮捕令，在未来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有可能是他的老朋友普京。泽连斯基日前警告说，他的国家不能保障前往莫斯科参加活动的外国领导人的安全，并强调普京对大阅兵的安全担心是有道理的。的确，既然自己侵略着别人，就不能指望被侵略者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克里姆林宫在这方面是有所焦虑的。普京4月28日提议，在二战纪念日之际，在8至10日连续三天双方停火。普京的建议当即遭到泽连斯基的拒绝。最近两天，连续不断的乌克兰无人机来袭，使得莫斯科机场以及俄罗斯西部其他地区的运行变得紊乱，引起对大阅兵能否顺利举行越来越多的担心。周三傍晚，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宣称，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了9个向莫斯科袭来的飞行体。他称，紧急服务部门的专家正在击落的飞行体残片落下的地方检查。在莫斯科市长力图安慰来宾几小时之前，莫斯科的首批外国朋友抵达俄罗斯首都。除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还有巴西总统鲁拉、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后者利用这一机会与俄罗斯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三称，他的国家为保证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这一纪念活动的高潮将是大阅兵，30几国领袖将参加这一典礼，中国军队也将参加阅兵典礼。 5月9号的庆祝活动在普京政权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个政权把反德国纳粹侵略与亲乌等而视之。20%的领土遭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最近几天多次对俄罗斯发动无人机袭击，结果从周二以来，俄方至少取消了350航班班次，6万人受到了影响。乌克兰方面周三还认领了对俄罗斯两处军用机场和三座军工厂发动了袭击。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林兰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听众朋友，周三梵蒂冈教皇选举的秘密会议开始，133位枢机主教将通过封闭式投票选出新一任教宗，接替4月21日去世的方济各。谁将会最终当选？世界报发自梵蒂冈的特别报道形容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而又充满着不确定的秘密选举。两名特派记者的报道开篇即提到，在会议前夕，社交网上一个有关教廷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主教健康状况的谣言，称主教突发高血压需接受长达一个小时的治疗，甚至影响其候选人资格。谣言迅速发酵，迫使的梵蒂冈发言人布鲁尼出面否认，强调帕罗林身体健康。报道说，这个插曲颇具意味，因为很难判断传播者的真实动机，是想削弱被认为是热门候选人的帕罗林的影响力，亦或相反，意在突出其温和稳定的形象，增强其作为过渡型教宗形象的吸引力。而这正反映了此次教宗选举的背景，有精神层面的，有对教会未来走向的关切，还有一些真实或者被臆想中的幕后操作。这里报道提到了意大利媒体所认为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暗挺一位法国籍的候选人。文章随后介绍了梵蒂冈延续自13世纪的选举传统仪式，来自70个国家的枢机主教们在圣彼得大教堂参加弥撒之后进入西斯廷教堂，此后他们每天将再次祈祷和投票，直到以2/3多数选出新的教宗。在此期间，他们全天候被与外界隔绝，无线电屏蔽措施确保他们隔绝一切对外的通讯。报道说，在选举前10日，所有的枢机主教的大会总会为教务和选举讨论提供平台，但因为参加者众多，其中108位都是由方济各任命的枢机新面孔，实际沟通的时间有效，有枢机主教就承认仍难以认识所有的同僚，而会议期间已清楚显现了目前教会内部进步与保守两大阵营的明显分歧。前者认为适应时代的变迁是教会保持活力与贴近信众的唯一途径，而保守派则坚信必须维持天主教数百年不变的价值立场和教义核心。教会的开放、家庭与性道德议题，以及2018年与中国签署的主教任命协议，在这些议题上分歧深刻，尽管有许多的枢机主教警告不要将选举政治化。在候选的名单中，有担任教廷二号人物多年的帕罗林主教，而其主要的弱点在于他是职业的外交家，缺乏牧职经验，其风格也被认为是过于平实无奇。但恰恰是这一点在选前大会中被广泛提出，即新的教宗应该能像方济各那样向全世界传达教会的形象。法国枢机主教让·马克·阿维林被许多人视为是帕罗林的潜在对手，他在总会的发言中强调宗教之间的对话，特别是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被许多主张开放的枢机主教赞赏。报道在最后提到，全球南方教会的崛起也将会影响此次选举，目前约70%的天主教徒来自于南方国家，此次选举除了可能会产生一位来自非洲或者亚洲的新教宗，比如菲律宾的枢机主教塔格勒就被广泛看好，而更重要的是将会促使的仍以欧洲为中心的教会体系做出调整。 有关中国的报道，世界报提到，在经过数周的紧张和新一轮的保护主义措施威胁之后，中美宣布将于本周末在瑞士举行贸易谈判。会谈将由美国财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出席。这是两国间自贸易紧张加剧以来的首次官方公开接触。报道说，谈判开始前，中国商务部强调，中方不会牺牲原则立场，绝不会接受美国的施压和勒索。而相比之下，美国财长贝森特的表态更加积极，表明尽管不会期望局势的降级或者达成重大协议，但至少这是对话的开始。北京周三宣布了一系列宽松货币政策措施，包括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以提振内需，稳定房地产市场，缓解出口企业的困境。此前，中国也推出了如消费补贴、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等刺激手段。尽管五一假期期间消费有所回暖，但整体经济恢复仍不及疫情前的水平。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经济尚需更具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尤其是对受到出口影响严重的制造业。以上是今天的《世界报》摘要，由林兰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聚焦台海。
大家好，欢迎收听聚焦台海。美国媒体外交政策近日刊登一篇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齐维斯与沃特海姆联合执笔的文章，以特朗普应遏制台湾为题，警示台湾总统赖清德的言论将增加与中国开战的风险，并且台湾不应高估美国在任何总统领导下为其防务所做出的努力。文章分析，台湾如今有了一位对推动走向独立更强硬的总统赖清德，史无前例地将中国定为外国敌对势力，并积极打击中国对台湾的渗透。中国随后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模拟对台湾港口和基础设施的封锁和打击。美国虽理所当然地谴责了中国的军事升级，但至今却忽视了赖清德总统更微妙的政治升级。特朗普政府应该在赖清德误认为华盛顿的被动态度是对他的认可，并将美国卷入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前对他加以控制。研究员齐维斯认为，赖清德总统将台湾定位为独立于中国的主权国家方面，比前任总统们都走得更远。但赖清德并没有提议台湾正式宣布独立，因为此举会越过北京最明确的红线，也不会得到台湾民众的支持。对于两岸关系情势升级，齐维斯表示，许多人认为中国胁迫台湾遭谴责是咎由自取，若也对台湾施压，那就有违常理。但是，除非台湾与中国双方都想办法缓和情势，否则两岸关系在持续走向危险升级的路途中是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出路的。齐维斯在文章中最后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尚未将焦点放在台湾问题上。虽然特朗普政府鼓励台湾加强国防，并让赖清德总统认为美国会是他有力的后盾，但台湾必须提防这样言之过早的结论。根据民调显示，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赞成为台湾开战。台湾在做决定时必须擦亮眼睛，不要以为美国会为台湾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然而，外交政策这篇文章措辞强烈，也引发了国内外学界两极的讨论。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表示，把目前台海的紧张局势升高的责任归咎于赖清德总统是一个命题上前提的错误。同样认为命题错误的还有前美国中情局反情报分析师与智库学者马提斯，他认为称中国为境外敌对势力并不代表赖清德总统走向独立，而且法律规范很明确，国安法中也没有称中国是外国。不过旅美教授翁吕中则认为，这篇外交政策文章其实是对台湾社会，尤其是政治与媒体精英层的一记警钟。他表示，文章中并无完全否定台湾的防卫努力，而是针对政治语言与战略沟通提出警告，并在语言与政策推进上更谨慎，避免激起北京最激烈的反应。翁吕中指出，这种观点在当前台湾政治氛围中难以被公开讨论，若不是外籍学者提出，恐怕都会被贴上一定的标签。但在台湾同温层之外，美国政策圈内这样的说法却是理性主流。 他也提到，文章的另一个讯息是，台湾已失去了内部制衡的力量，没有像马英九时期的民进党可反对亲中政策，也没有像蔡英文时期那样整审慎拿捏两岸红线。如今执政者在外交策略上高度主导，但核心团队对于美国政情乃至于国际政经的局势掌握能力，是否能维持过去的水准呢？同时，英国媒体《经济学人》也在同一周以“台湾恐成地缘风暴核心”为题，作为全球杂志的封面。文章警示一场关于台湾的超级大国对决，可能比想象中更快到来，并且台湾极可能成为考验美国战略决心的引爆点。经济学人指出，美国对台战略模糊的政策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特朗普虽然声称会对中国采取极端关税报复，但实际上这类强硬的言辞往往缺乏军事和外交行动的实际支持。另外，台湾自身政治也陷于僵局。总统赖清德虽主张防止中国渗透，但国会由在野党控制，这样的僵局使台湾迟迟无法提高国防支出，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或对危机做好准备。而赖清德总统打击中国渗透的努力则适得其反，反而扩大了民意的两极化。这两篇文章都在某种程度上提醒台湾，别完全相信美国会为民主牺牲，出兵协防台湾并参与军事冲突。而台湾内部分裂的问题也成为国际讨论焦点之一。翁履忠教授指出，台湾最大的问题不是军事弱，而是内部分裂。当台湾社会持续陷入对抗与表演政治，没有一套持续性的安全共识与危机准备机制，美中双方对台策略都只会更加的忽略台湾的利益。以上专题由台北特约记者陈小涵撰播，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习近平抵达莫斯科，乌克兰无人机持续袭击俄罗斯首都，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鲍威尔称不确定性非常之高。印巴冲突导致43人死亡，特朗普敦促立即停火，贝森特称将与中方启动贸易谈判，纳瓦罗不参与。梵蒂冈黑烟冒起，首日选举没有选出新教皇，马克龙敦促叙利亚总统保护所有叙利亚人。破杜宣誓就任美国驻华大使，拜登批评特朗普对俄罗斯的绥靖政策愚蠢。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刚刚过去的5月6日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世界哮喘日。1998年的12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哮喘会议上，全球哮喘病防治倡议委员会以欧洲呼吸协会代表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开展世界哮喘日的活动，并且提出将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二定为是世界哮喘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日子并不是每年的5月6日。哮喘是一种危害极大的慢性疾病，每当哮喘发作时，患者就会出现喘息、咳嗽、胸闷等症状，严重时还会出现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导致哮喘的原因，除了已知的遗传因素、环境污染之外，城市化的环境以及气候变化正在不断地加剧哮喘以及过敏等疾病的风险。那么为何农村的生活环境可以减低上述风险？气候变化又将如何影响上述疾病的出现？首先，如何推定城市化的生活模式加剧了哮喘病的风险？法国的克勒波诺尔的生物科学研究所拥有大型的有关环境流行病学与呼吸健康的数据库。该研究所的流行病学家瓦列黑·西霍女士就此表示，其实从全球的范围来看，哮喘病的增长日期不尽相同。从发达国家来看，上个世纪下半个世纪的增长率急剧攀升，而在发展中国家则是从21世纪初开始。我们知道导致哮喘病的因素有多个方面，但是遗传因素并不足以解释哮喘病率急剧增长的现象，因为遗传因素往往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发挥作用，因此可以断定环境因素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所谓环境因素，并不仅仅是由于环境污染导致哮喘病以及过敏性疾病的增加，而且也是由于原先对上述疾病构成抵抗性的环境的逐渐减少 少。多项科学研究显示，农村生长以及长大的孩子患哮喘病以及过敏性疾病的风险要低得多。确实，最近几年来发表的多项研究都显示了城市化环境可能造成幼儿免疫失调，导致患哮喘和过敏风险更高的可能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2019年欧洲五个国家，奥地利、芬兰、德国、法国以及瑞士的科学家对1000名分别生活在农村以及城市的儿童的研究。这项研究显示，与生活在农村的儿童相比，城市儿童患哮喘、鼻炎和湿疹等过敏性疾病的风险更高。学者们的解释是，在农村生活会接触到更多的动物和微生物，增加身体的免疫能力，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不干不净，吃了不生病。此外，除了免疫能力之外，农村的空气污染一般低于城市，那么空气中污染微粒的浓度值应该低于多少才不至于引发哮喘等疾病？
Au niveau du seuil, en fait, on n'a pas
就最低限制的问题，全世界的科研文章均没有能够确定出一个可能导致疾病，尤其是哮喘病的最低空气污染值。研究指出的是，污染数值的增加与哮喘病发生的几率之间的正比关系。引发哮喘的三大空气污染源是 PM2.5、PM10 以及臭氧。臭氧属于间接污染源，因为它并不是直接被释放到大气中，而是来自氮氧化物。随着气候变化以及日照值的增加，人们受到臭氧污染的可能性将会不断的增加。除了臭氧污染的增加之外，气候变化还将如何影响哮喘病者的生活？这方面的研究尚且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已经越来越多。总体来说，主要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突发高温天气的频频出现，哮喘发作病人不得不去医院治疗的频率也不断升高。再就是森林大火以及暴雨也会导致哮喘病的发作，火灾会加剧空气污染，而暴雨则会将空气中的花粉碾碎，从而更容易地进入人体的呼吸道。此外，气候变化的另一大间接的作用是会延长花粉期，并且增加花粉的过敏源。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节目谈的是哮喘病与环境之间的关联。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保天地，欢迎您收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今天我们要向您介绍的是艺术家施琦和他的工作。艺术家施琦最近五年来在工作上越来越活跃，展览渐渐多起来了，工作室慢慢大起来了。最近的一次展览是在巴黎乔治五世大街上的知和空间的个展《须臾回折》。施琦的性格敏感却直率，工作上不跟风，不敢新潮流新主流。如果说写文章的人文如其人，那么施琦做的艺术和他的人很像。换句话说，施琦做的作品很有可能是信物，亦如其人般的信物。他在造物的过程中逐步发现自己的思路，渐渐搞清楚自己在关心什么。做得多了，思路的轮廓就越来越明显。通过反思，对自身的理解，对自己的兴趣点的理解就越丰富，对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也越明白。展览多起来了，看他的作品的观众一点一点多了起来，他的艺术信物有可能在观众那里发生思想的、心理的、审美的碰撞，从而在观众那里又衍生出新的思路。 信物作为艺术品也就成为教母，让个体的艺术创造在多维的群体意识中成为一个契机，一个信号，一个凝聚符。我比较喜欢诗琪和他的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本人和他对待艺术工作的纯真和实在。当众多艺术品在唯利是图的管道里被利用、被再利用，成为游戏的道具的时候，从做艺术的原始乐趣出发，让艺术本分地为我们的个人生活服务，为我们的群体生活服务的工作，就成为作风意义上的珍惜的纯种和良种，是很地道的高级。请听诗琪访谈，今天播出第一部分。
我觉得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我没有考虑到说我要跟人家分享什么。我觉得首先我自己在做之前我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规划，只是我有一种创作的怎么讲，就是创作的冲动也好，你说创作的欲望也好，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作者创作者，这是最重要的。那但说具体你说要表达什么很清楚的一个内容或者是主题，我觉得也不见得我有这么清晰的规划，而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这个想法是会逐渐清晰起来，一步一步清晰起来的。然后在中间的过程当中，咔，有时候就一个点可能就激发你说我就要往这个方向走。我认为经常是这个点是有一点点滞后的，然后随着这样的发展，慢慢的我觉得中国话里说的这个笔笔生发，我认为是很合适的。就是随着你的一步一步的前进，然后它可以让这个思路打开，然后慢慢的把这个东西就形成。这是我的一个创作的一个过程。但是分享，至于说作品完成之后，我后来发现就是说，展览的优点，你知道以前我不太展出，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好，是很私人的事情，我就是完全属于我个人的事情，我觉得分享不分享不是这么必须的吧，应该是这样。我觉得真正理解你作品的人，其实好像我听赵无极说也是非常有限的。那然后所以我并不太在乎这一点，而且我觉得也只有通过自己觉得这个作品真正的，我觉得它及格了，我才能够觉得 OK 可以拿出去。那这两年参加展览呢，我觉得给我的一个非常大的触动是什么，就是说我发现分享它远远超越了我自己个人的这个局限。比如说这一次的展览展出之后，那我就不间断的会收到反馈，短信的反馈，参观者会跟我说他从他进入展厅看到作品，让他回忆起了他生活的某个阶段的某一种经历。或者说有的人他就说我在你作品里面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或者说引发他思考了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些东西我认为他是跟所有的人他自己本身的一个经验认知都是有关系的。那很幸运的是说，如果一件作品能够引发这样的思考或者联想，那我对于创作者来讲，我已经觉得是莫大的荣幸，就是这样。
从刚才我听你讲的这个过程里边，我觉得你讲的你的创作是在做的过程里边，然后一步一步更清晰， 然后呢之后你觉得哎，这个可以确认了、这个可以了，你拿出去展览、展览就是一个分享的过程、那这个时候呢也是在一个偶然里边看到，哎，有的人他偶然可以有碰撞了、可以体会到你在创作过程里边比比生发出来的那一个感觉、那一个念头、所以在这里边你是看到它整个一个从制作到分享这个过程里边一个情绪或者思想的一个偶发偶遇，还是你在总体上你有一个方向？
总体上的方向我想肯定是在的，比如说这么多年一直在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每一个个体我在想都一样，我们总有一条线是在背后的，强调或者不强调，它始终在那儿。我觉得也是我这几年自己不断的通过回头看自己的创作，然后再继续探索发现的这个事情。我也觉得我也尝试过不少的东西，但是终归我们有一个倾向，或者我们的一个喜好，或者是我们所关注的一个东西，那个它反反复复会回来，我觉得是这样。即使我不想它去思考这个东西，让它，我觉得我反反复复过一段时间，这个东西会重新涌现，然后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它不是这么明显，但其实你在做的事东西似乎跟它也并没有太多的联系，但是回过头来你再去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看，那它的之间的这条线就一直是在的。所以这个就像我做的这个日记系列，或者是说今年展出来的日记的延伸的他们的子子孙孙们啊，其实我觉得这根线就是这样，无论它的形式如何改变，我们通过各种形式角度去阐述这样一件事情，它最后它后面这个我作为我自己我所关注的或者我有兴趣的，他始终还是这样子，我觉得是这样。
那什么是你关注的？
我说不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说不清楚，是很具体。因为我不是这么理论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像我，比如说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从那个我认为自己认为的第一件对我来讲是创作的作品是这个兵马俑，我去了西安。然后画过一批水墨的兵马俑，那这一批兵马俑对我来讲是让我激发了我这个水墨的这种创作欲望的一批作品，是一批就是采风之后的一个创作。首先这个兵马俑这个主题那个时候也没有多想，因为去了嘛，然后那我作为一个南方人从来也没去过自己这个浙江省以外的地方，也不对，我小时候去过南京，所以你看到兵马俑这些东西的时候，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被它震撼的，所以我画了一批这样的陶俑头像，然后这一批头像我是用这种水墨在深轩上去做的，然后也加了一些，比如说那时候比较流行的洗洁精啊盐啊这种添加的东西，然后要达到的效果就无非是说在一个具象你通过水墨的这种不确定性偶然性在摧毁它的这个形象，具象形象。那我觉得跟兵马俑本身它作为一个遗产，这个历史遗产，然后它的在历史的几千年的这个风化，然后我们的记忆物质本身的一种分化给它带来的这种时间的改变，所以始终有一个时间在里面，时间始终有一个变化在里面，那这是 那个时候我并不清楚这些东西，但是我就是弄通过那样一种方法做了它，然后我自己喜欢那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就是喜欢，我就那么做。
谢谢诗琪。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专题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欢迎您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体育，我是倪楠。今天起来聚焦体育用品行业遭受特朗普关税冲击波。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尤其是针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税，对美国本土体育用品行业造成了巨大冲击波。在面临这些政策带来的成本压力时，许多公司被迫做出艰难的战略调整。加利福尼亚州运动鞋品牌斯凯奇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日前，斯凯奇宣布以94亿美元的价格被私募股权基金 3G 资金所收购。这一交易不仅标志着该公司未来发展的重大转型，也体现出了其应对贸易战和关税压力的战略决策，而斯凯奇将绝对不是一个个例。根据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的数据，约 97% 的美国市场鞋类产品依赖进口，这意味着大部分鞋类产品都将会受到特朗普关税政策的直接影响。尤其是越南和中国这两个主要的鞋类生产国，他们的产品面临的关税分别是 46% 和 145%。越南是全球许多品牌运动鞋的主要生产地，斯凯奇也在该国有大量的生产设施，因此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直接导致了这些生产基地的成本激增，进而影响了整个供应链和定价策略。作为全球第三大运动鞋的品牌，斯凯奇的供应链和生产模式深受全球贸易政策的影响，特别是自特朗普政府启动关税大战以来，斯凯奇的股价出现了 28% 的大幅下跌，这一变化直接反映了该公司在关税压力下所面临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斯凯奇不得不在2025年财务预期当中做出了调整，撤回了原本预期的97亿至98亿美元的营收目标。该公司表示，关税上涨导致了生产成本的大幅上升，迫使其提高鞋类产品售价，而这无疑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力和品牌的市场竞争力。面对美国政府实施的关税政策，长期的市场不确定性可能会让公司在公开市场上没有办法有效实施战略。为了摆脱短期市场压力，斯凯奇决定选择私有化，通过与 3G 资金的收购交易，使公司能够更加专注于长期发展，而不必受到股市短期波动和投资者压力的干扰。斯凯奇选择退出股市转为私有化，这一决定是对特朗普关税政策直接影响下的战略回应。 3G 资金提出的收购价格为每股63美元，较斯凯奇股价的15天平均水平高出 30%。 此举意味着斯凯奇将从公开市场上退市，成为一家私营公司，由罗伯特·格林伯格等创始人继续领导。本次交易不仅使斯凯奇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贸易战和关税压力，还能够帮助该公司避免短期市场波动的干扰。公司管理层认为，退市之后，斯凯奇将能够制定更加长远的战略，包括优化生产链、调整定价策略，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多的增长机会，尤其是在面对中国和越南这些重要生产基地的高关税压力时，斯凯奇可以在不受股东和分析师短期关注的情况下调整供应链和产品定价，以减轻关税带来的成本压力。斯凯奇并非唯一一家因关税政策而遭遇困境的公司。美国鞋类分销商和零售商协会代表了包括耐克、阿迪达斯等在内的76个鞋类品牌，这些品牌集体受到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严重影响。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尤其是对中国和越南的鞋类产品征收高关税，迫使这些公司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加剧了美国中低收入家庭对鞋类产品购买的压力。 此外，美国鞋类分销商和零售商协会还警告说，由于关税上涨，数万个就业岗位面临风险，美国鞋类行业的生存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根据该行业统计，鞋类产品的生产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这使得整个行业对于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格外敏感。如何在未来调整供应链、优化定价策略以及开发新兴市场，将会是斯凯奇未来能否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本次收购不仅是该公司的转型之举，也有可能成为其他面临类似困境的公司的一个参考样本。以上是今日体育，我们一起来关注了体育用品行业遭受特朗普关税冲击和应对措施。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习近平抵达莫斯科，乌克兰无人机持续袭击俄罗斯首都，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鲍威尔称不确定性非常之高。印巴冲突导致43人死亡，特朗普敦促立即停火，贝森特称将与中方启动贸易谈判，纳瓦罗不参与。梵蒂冈黑烟升起，首日选举没有选出新的教皇，马克龙敦促叙利亚总统保护所有叙利亚人，破肚宣誓就任美国驻华大使，拜登批评特朗普对俄罗斯绥靖政策愚蠢。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儿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Vanessa Bahadi 和 Nouvelle Vague 小组所演唱的 Weekend at Hom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Capelli